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参加今天的网上敬拜，
欢迎参加今日嘅网上敬拜。
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布开始今天的敬拜。
而家我哋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开始今日嘅敬拜。
诗篇第九十一篇二到六节说，
诗篇九十一篇二到六节嗰度话，
我要对耶和华说，
我要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保障。
我的保障，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我所依靠的，
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脱离致命的瘟疫，
脱离致命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信实像盾牌像坚垒，
他的信实像盾牌像坚垒，
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
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
或是白日的飞箭，
或是白日的飞箭，
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或是在正午把人毁灭的毒病，
或是在正午把人毁灭的毒病。
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让我们低头一起的祷告，
祷告后请继续以主祷文祷告，
祷告之后继续以主祷文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
无论遭遇任何环境，
无论遭遇任何的环境，
一切都有你的美意，
一切都有你的美意。
在顺境中你叫我们要懂得感恩，
在顺境中你叫我们懂得要感恩，
在逆境中你叫我们要懂得仰望，
在逆境中你叫我们懂得要仰望。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蔓延，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持续蔓延，
求你帮助我们的主内弟兄姊妹，
求你帮助我们的主内弟兄姊妹，
无论在什么情况，
无论在乜嘢嘅情况，
都有彼此相爱的心，
都有彼此相爱嘅心。
愿上帝的真理藏在我们心中，
愿上帝嘅真理常在我哋嘅心中，
使我们乐意彼此扶持，互相激励，
使到我哋乐意嘅彼此扶持，互相激励。
在艰难的处境中同心传扬福音，
喺艰难嘅处境中同心嘅传扬福音。
求主医治那些已被感染的患者，
亦都求主医治嗰啲被感染嘅患者，
更求主与那些家中有患者或失去亲人的家庭同在，
更加求主是与那些在家有患者或者失去亲人的家庭同在，
愿他们在痛苦中找到你的团契，
愿他们在痛苦中找到你的团契，
在丧失中找到你的安慰，
在丧失中找到你的安慰，
在绝望中找到你的希望，
在绝望中找到你的希望。
我们也求神保守引领那些不认识主的人，
我们都求神保守那些不认识主的人，
求主使他们的眼睛耳朵思想和心向神打开，
求主使到他们的眼睛耳朵思想和他们的心向神打开，
让他们去寻找主，
让他们去寻找主，
找到主，
也都找到主。
正如诗篇四十六篇一节所说，
正如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那里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由于疫情的影响，
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不能一起到你的圣殿敬拜，
我们不能够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敬拜，
但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你的爱与我们隔绝，
但是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使到你的爱与我们隔绝。
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来网上敬拜，
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来到网上敬拜，
求主让我们的心安静归在你的面前，
求主让我们的心安静归在你的面前，
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愿神保守引领我们每一个小组，
愿神保守引领我们每一个的小组，
能带领大家一直凝聚在教会的大家庭中，
能够带领大家一直凝聚在教会的大家庭中，
彼此扶持，
彼此扶持，
一起度过这段艰难时光，
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我们相信无论任何情况发生，
我们相信无论任何的情况发生，
上帝都在掌权，
上帝都在掌权，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疫虽无情，
疫情虽然间是无情，
让我们以爱为伴，
但是让我们以爱为伴，
同心挺过这个艰难时刻，
同心挺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来啊，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超过万神之上。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真伟大。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真伟大。
Thank you. 主啊，我神。有你的荣耀美声，你的大功被满了宇宙中，我应歌颂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让我们同声诵读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让我们同声的诵读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有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今天的这段经文，
今日嘅呢一段嘅经文，
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列举的第五个例子。
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列举的第五个例子。
这是一个超越的天国子民的伦理标准。
这个是一个超越天国子民的伦理标准。
这段经文来自主耶稣亲自的教导。
这一段的经文来自主耶稣亲自的教导。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
主耶稣这个超越的标准，
主耶稣这个超越的标准，
你和我能够活出来吗？
你和我能够活出来吗？
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布鲁斯威尔，
美国一位的神学家布鲁斯威尔，
在他的一本书中写下他小时候的挣扎，
在一本的书当中写下他小时候的挣扎。
我认为这太不合理了，
我认为这个太不合理了，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上帝怎么可以要求我们这么做呢？
上帝怎可以要求我们这样做呢？
圣经的整体真理告诉我们，
圣经的整体真理告诉我们，
登山宝训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活出来的，
登山宝训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地活出来的，
但也不是没有人能够达成的，
但并不是没有人能够达成。
这话又怎么说呢？
这个说话又怎样说呢？
如果我们说人人都可以轻易活出来，
如果说我们人人都可以轻易地活出来，
我们就忽略了人的罪性，
我们就忽略了人的罪性。
如果我们说这个标准根本无法达成，
如果我们说这个的标准根本无法达成，
那就忽略了主耶稣的神性，
就忽略了主耶稣的神性，
也忽略了他对尼哥底母说的话，
也都忽略了他对尼哥底母说的说话。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主耶稣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
主耶稣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
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
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
他比任何人更知道我们的本性，
他比任何的人更加知道我们人的本性。
今天的信息要借着经文的旧约背景，
今天的信息是要藉着经文的旧约背景，
从内心深处反省我们是否愿意完全舍弃自我，
从内心的深处反省我们是否愿意的完全舍弃自我，
思考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活出来，
思考怎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活出来，
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学习这段经文，
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学这一段的经文，
一起来思想耶稣的教导，
一起来思想耶稣的教导。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旧约背景，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旧约背景，
就是一报还一报的旧约背景，
就是一报还一报的旧约背景。
上帝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上帝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法规，
不单只是一个道德的法规，
也是一个民事的法规，
也都是一个民事的法规。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赐下十诫，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赐下十诫，
十诫是道德类法规的一个总纲，
十诫是道德类法规的一个的总纲。
在随后的第二十一、二十三章，
在随后的第二十一至二十三章，
是将这个总纲扩展为一个一系列具体的条例，
是将这个的总纲扩展为一系列的具体条例，
以应用在以色列民的实际生活中，
以应用呢在以色列民的实际的生活中，
其中就有一报还一报的条例，
其中呢就有一报还一报的条例。
例如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
譬如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话，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以烙还烙，以伤还伤，
以烙还烙，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以打还打。
这些经文是否鼓励个人报仇呢？
这些的经文是否是鼓励个人的报仇呢？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的。
在旧约圣经是禁止个人报仇的，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禁止个人报仇的。
例如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
譬如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
不可报仇，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这段旧约圣经提出一报还一报的原则，
这段的旧约圣经提出一报还一报的原则，
并不是针对个人报复的原则，
并不是针对个人报复的原则，
而是从律法的角度限制报复的行为，
而是从律法的角度限制报复的行为。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这个原则是为犹太人的审判官定下的审判原则，
这个原则是为犹太人的审判官定下审判的原则，
其目的就是限制个人无休止的寻求报复，
它的目的呢是要限制个人无休止的寻求报复，
就是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
就是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到了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
到了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
他们却忽略了一报还一报其背后限制报复的原则，
他们却忽略了一步还一步的背后限制报复的原则，
反而是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
反而呢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
强调个人的公平和公正，
强调个人的公平和公正。
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过分强调个人主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也都是过分强调个人主义。
这样你就会问，
这样你就会问了，
强调个人的权利公平和公正又有什么不好呢？
强调个人的权利的公平和公正又有什么不好啊？
强调公平和公义是好的，
强调公平和公义是好的，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公平，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公平，
那么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就会变成以个人为中心，
这样一步还一步的原则就会变成以个人为中心了，
一切的报复手段和程度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
一切的报复手段和程度呢都以自我为出发点。
思考个人的报复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思考个人的报复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其结果必然是扩大报复的行为，
其结果呢是必然的扩大这个报复的行为，
但又尽可能狡猾的诡辩，没有违背律法的条例，
但是又尽可能的狡猾的诡辩，没有违反律法的条例。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本是属于审判官的，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本来呢是用于审判官的，
目的是限制个人报仇的法令，
目的呢是限制个人报仇的法令，
就被误导而成为个人可以应用，
就被误导而成为个人可以应用，
以此成为个人扩大报复的借口，
以此成为个人扩大报复的借口，
于是这个法令就变成不再维护公平，
于是呢这个法令就变成不再是维护公平，
反而成为鼓励仇恨和报复的正当理由，
反而呢成为了鼓励仇恨和报复的正当理由。
我们了解了一报还一报的旧约背景，
那我们了解了一步还一步的旧约背景，
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教导，
在第三十九节，
在第三十九节，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要与恶人作对。
主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难以明白，
主耶稣这句的话让我们难以明白，
更是难以接受，
更加是难以接受。
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圣经的难题，
那我们遇到另外一个圣经的难题，
从耶稣所教训的文字的内容上，
从耶稣所教训的文字的内容上边，
是与旧约律法的教导相抵触的，
是与旧约律法的教导相抵触的，
因为旧约是允许一报还一报的，
因为旧约是允许一步还一步的，
主耶稣却在这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主耶稣在这里却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我们该如何协调这节经文呢？
我们应该怎样协调这一节的经文呢？
我们还要回到旧约经文的原则，
我们都是要回到旧约经文的原则，
旧约一报还一报是明确在法庭上的公平原则，
旧约一报还一报是明确在法庭上的公平原则，
目的是从法庭的层面限制报复，
目的呢是从法庭的层面限制报复。
而耶稣在这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那而耶稣在这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并不是在谈论法庭层面的原则，
并不是谈论法庭层面的原则，
也不是要我们不反对邪恶的行为，
也都不是要我们不反对邪恶的行为。
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是针对跟随他的门徒说的，
主耶稣这个教导是针对跟随他的门徒说的，
其目的就是要门徒放弃个人的报复，
其目的呢就是要门徒放弃个人的报复。
主耶稣的这个教导直指门徒的内心，
主耶稣这个教导呢是直指到门徒的内心，
就是对于侮辱和伤害我们的恶人，
就是对于那些侮辱和伤害我们的恶人，
我们内心的反应应当是放弃报复，
我们内心的反应是应该放弃报复的。
主耶稣的教导是针对旧约的法庭的限制报复，
主耶稣的教导是针对旧约法庭的限制报复，
直接教导门徒从心里完全放弃报复，
直接呢是教导门徒从心里边完全放弃这个报复。
因此耶稣的教导不是与旧约的律法相抵触，
因此呢耶稣的教导呢不是与旧约的律法相抵触的，
而是成就了旧约的律法，
而乃是成就了旧约的律法。
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也有相同的原则，
也都有相同的原则。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就给他吃；
若渴了，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反要以善胜恶。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听，
人类的堕落就是从强调自我开始的。
人类的堕落呢，就是从强调自我的开始，
把自我立得最高最大。
唔将呢个自我咧立得最高最大，
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唔跟随耶稣嘅门徒咧，亦都存在咁样嘅问题。
所以耶稣这个命令的核心意思就是舍己。
咁所以耶稣呢一个嘅命令嘅核心意思咧，就系舍己，
就是舍弃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
就系舍弃咗我哋每一个人嘅自我，
不再关心自己个人的荣耀和权益，
唔再关心自己个人嘅荣耀同埋权益。
拒绝以恶报恶来维护自我，
拒绝以恶报恶来维护自我。
相反的，
相反的，
就如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五节所说，
就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四到五节嗰度话，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嘅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要顾别人嘅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
当主耶稣提出不要与恶人作对之后，
当主耶稣提出不要与恶人作对之后，
他举出四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他就举出四个的例子来进一步讲明。
这四个例子都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这四个的例子呢都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证，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的例证，
第三十九节下半节，
在三十九节的下半节，
有人打你的右脸，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这是要门徒面对极端的侮辱时要放弃报复，
这个是门徒面对极端的侮辱的要放弃报复。
耶稣基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
耶稣基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
不仅要极度的圣洁，
不仅是要极度的圣洁，
还要不断地操练舍己，
还要不断地操练舍己。
其中的一个操练就是，
其中一个操练就是
要面对受侮辱和受逼迫，
要面对那个受侮辱和受逼迫。
在古代的近东，
在古代的近东，
有人打你的右脸，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这个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那这里为什么提到右脸呢？
这里为什么提到右脸呢？
因为在古代是以右手为支配力量的，
因为呢在古代是以右手为支配力量的。
因为一般人的右手比较强壮，
因为一般人的右手呢比较强壮，
如果用右手打别人的右脸，
那如果用右手打别人的右脸，
就必须反手的手背来打，
就必须是以反手以手背来打。
当这样的反手打脸，
当时这样的反手打脸
是对人刻意的侮辱，
是对人刻意的侮辱，
而且是双倍的侮辱，
而且是双倍的侮辱。
当人面对如此刻意的羞辱，
当人面对这样的刻意的羞辱，
其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还击，
其本能的反应就是即刻还击的，
这样才符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
这个才符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
可是耶稣却对门徒说，
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这样说，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主耶稣要求门徒不单不还手，
主耶稣要求门徒不但不还手，
不立即报复这个人刻意的侮辱，
唔立即报复呢一个人刻意嘅侮辱，
还预备好接受另一次的挨打，
仲预备好接受另一次嘅挨打，
就是愿意忍受再次的侮辱，
就系愿意忍受再次嘅侮辱。
右脸被打而不还手，
右脸被打而唔还手，
这是放弃报复，
呢个系放弃报复，
而将左脸转过来由他打。
而将呢个左脸转过嚟由佢打，
这是在心里完全的放弃报复。
咁呢个咧系心里边完全嘅放弃报复。
门徒只有效法主耶稣，
门徒只有效法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行的，
因为主耶稣自己就系咁样行嘅。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七到六十八节记载，
喺马太福音廿六章六十七到六十八节记载，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打他，
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说基督啊，
讲基督啊，
你是先知，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话俾我听，打你嘅系边个？
主耶稣面对这样的侮辱，
主耶稣面对咁样嘅侮辱，
他是神的独生爱子，
佢系神嘅独生爱子，
他是创造天地的神，
系创造天地嘅神，
他完全可以将侮辱他的人毁灭，
佢完全可以将侮辱佢嘅人毁灭。
在马太福音26:50-53记载，
喺马太福音26:50-53记载，
当宗教领袖派人捉拿耶稣时，
当宗教领袖派人捉拿耶稣的时候，
彼得拔出刀来抵抗，
彼得就拔出刀来抵抗，
耶稣却制止了他，
耶稣却制止了他，
并说收刀入鞘吧，
并讲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想，
你想想，
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
我不能够求我父现在就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
可是耶稣并没有恳求父为他差派天使来，
但是耶稣呢并没有恳求父为他差派天使来，
他最终被捉拿，
他最终呢被捉拿，
被人羞辱，
被人羞辱，
被鞭打，
被鞭打，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边。
因此主耶稣的这个吩咐，
因此主耶稣这个教训，
只适用于跟随耶稣的门徒，
只适用于跟随耶稣的门徒，
对于世人并不适用，
对于世人并不适用。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
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
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
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
就被圣灵赐给一个新的生命，
就被圣灵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7所说，
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7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证，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证，
5:40说，
5:40那里说，
有人想要告你，
有人想要告你，
拿你的礼衣，
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这是面对敲诈勒索时要放弃财产，
这个是面对敲诈勒索的时候要放弃财产。
我们需要先了解这节经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我们需要先了解这节经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这节经文里的礼衣，
这节经文的礼衣
是用麻布做成的内衣，
是用麻布做成的内衣，
当时最贫穷的人也有两套，
当时最贫穷的人你都会有两套，
用以更换，
用以更换。
外衣是一件类似毛毯式的长袍，
外衣呢是一件类似毛毡式的长袍，
男人白天又以当外衣穿在身上，
男人呢是日头的时候当外衣穿在身上，
晚上用以当毛毯盖在身上，
晚上的时候呢就用以当这个毛毡呢是披在身上。
为什么告你的人要拿你的礼衣而不是外衣呢？
那为什么告你的人要拿你的礼衣而不是外衣呢？
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
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
礼衣是可以典当的，
礼衣呢是可以典当的，
而外衣却不能典当，
而外衣呢就是不能够典当的，
是犹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
是犹太人不可以剥夺的财产。
耶稣用这个例证，
耶稣用这个例证
告诉跟随他的门徒将来要遇到的情况，
告诉跟随他的门徒将来要遇到的情况。
如果你们做我的门徒，
如果你们做我的门徒，
在服侍的时候可能被掌权的敲诈勒索，
在服侍的时候可能被掌权的敲诈勒索，
就让他们拿走你们的东西好了，
就让他们拿走你的东西好了，
因为你们要操练舍己，
因为你们要操练舍己，
不单要操练舍弃报复的权利，
不单只要操练舍弃报复的权利，
还要操练放弃你们拥有财产的权利，
还要操练放弃你们拥有财产的权利，
你们还要舍己才能跟随我，
你们还要舍己才能够跟随我。
主耶稣使用这个比喻的重点，
主耶稣使用这个比喻的重点
是强调跟随他的门徒，
是强调跟随他的门徒
将要因主耶稣的缘故而面对这个世界的诉讼，
将要因主耶稣的缘故而面对这个世界的诉讼。
门徒不单不要寻求自我的满足，
门徒不单止不是寻求自我满足，
还要完全舍弃律法规定他们可以享受的权利，
他们还要完全舍弃律法规定他们可以享受的权利。
主耶稣在这里也是教导门徒从内心的预备，
主耶稣呢都在这里是教导门徒从内心的预备。
当门徒面对礼衣被合法的拿走时，
当门徒面对礼衣被合法拿走的时候，
主耶稣要求门徒连那不可剥夺的外衣也由他拿去。
主耶稣就要求门徒连那个不可剥夺的外衣都由他拿去。
这是主要求门徒完全地放弃自己的拥有权。
这个是主要求门徒完全地放弃自己的拥有权。
这也是完全的自我牺牲。
这个是完全的自我牺牲。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六到七节，
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六到七节
也有类似的教导，
也都有类似的教导，
并将这个原则予以扩大，
并且呢将这个原则是予以扩大的。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而且告在不信主人的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这个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证。
我们再看第三个的例证。
五章四十一节。
五章四十一节。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你就同他走二里。
这是面对强权政治要放弃自我。
这个是面对强权政治是要放弃自我。
这个比喻也有历史背景。
这个比喻也都有历史背景的。
在当时罗马统治下。
在当时罗马的统治之下。
军人可以合法地强迫一个平民走一英里。
军人可以合法地强迫一个平民走一英里。
以帮助他运送行李。
以帮助他运送行李。
在罗马强权下的这种强迫征用。
在罗马强权下的这种的强迫征用，
有时甚至会引起平民的暴动，
有时呢甚至会引起平民的暴动的。
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
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
也记载了一个征召的例子，
也都记载了一个征召的例子。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
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借着这个例子对门徒说，
耶稣借着这个例子对门徒说，
如果你们是我的门徒，
如果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们将永远走第二里路，
你们将要永远的走第二里路，
将永远做比你们的职责更多的事，
将永远做比你们的职责更多的事。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
就是门徒被要求走一里路时，
就是门徒被要求走一里路的时候，
这是顺服世上掌权的，
这个是顺服世上的掌权，
是在世上政治统治下人人当做的，
是世上统治之下人人当做的。
耶稣却要求门徒将要走二里路，
耶稣却要求门徒将要走第二里路。
请注意，这不是为了门徒自己，
请注意，这个不是为了门徒自己，
而是为了耶稣基督，
而是为了耶稣基督，
为了神国度的荣耀，
为了神国度的荣耀。
当我们因顺服主的命令而愿意走第二里路时，
当我们因顺服主的命令而愿意走第二里路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主耶稣的名被人知道，
我们就会让主耶稣的名被人知道。
这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所说，
这个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那里说，
我为你们受苦，
我为你们受苦，
倒觉欢乐，
倒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
耶稣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强调，
耶稣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要强调，
当门徒的时间被强行征用时，
当门徒的时间被强行征用的时候，
他们不单不应怀恨和报复，
他们不单不应该怀恨和报复，
或是觉得个人受到了侮辱，
或者觉得个人受侮辱，
反而应该完全放弃自己支配时间的权利，
反而应该完全放弃自己支配时间的权利，
并为了顺服主耶稣的缘故，
并为了顺服主耶稣的缘故，
主动的甘愿多走一里路，
主动的甘愿多走一里路。
这又是一个完全放弃报复，
这个又是一个完全放弃报复，
完全舍己的例证，
完全舍己的例证。
我们看第四个例证，
我们要看第四个例证。
五章四十二节，
5:42。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这是一个以更高的义，就是以善胜恶。
这个就是以更高的义，以善胜恶。
这一节圣经的陈述，
这一节圣经的陈述，
如果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话语，
如果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话语，
就一定是出于一个疯子的口，
就一定是出于一个疯子的口。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
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
我们被圣灵改造并使之成为可能，
我们被圣灵改造并使之成为可能，
否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否则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都教导人行善，
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教导人行善，
但是耶稣不仅仅是教导人行善，
但是耶稣不仅仅是教导人行善，
耶稣的意思更是说，
耶稣的意思更加是说，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求你的就给他，
不是因为他应该得到，
不是因为他应该得到，
而是因为我告诉你这样做，
而因为我告诉你这样去做。
基督徒奉献的最大动机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基督徒奉献的最大动机呢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要让我们明白，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求你的就给他，
这既不是门徒一时的冲动，
这个既不是门徒一时的冲动，
也不是门徒好善乐施，
也都不是门徒好善乐施，
而是门徒被圣灵感动，
而是门徒被圣灵感动，
完全顺服主耶稣的命令，
完全顺服主耶稣的命令。
在这个例子当中，
在这个例子当中，
主耶稣除了提出有求于你的，
主耶稣除了提出有求你的，
另外还提出有向你借贷的，
另外还提出有向你借贷的。
这两种情况都是描述有需要的人，
这两种情况都是描述有需要的人。
有求你的就从正面慷慨的施舍，
有求你的就从正面慷慨的施舍，
有向你借贷的就从负面甘心乐意的借贷，
有向你借贷的就从负面甘心乐意的借贷。
慷慨的施舍与甘心乐意的借贷这两方面，
慷慨的施舍同埋甘心的借贷呢两方面，
其实在圣经的教导里也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呢，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甘心的借贷时，
就是甘心的借贷时，
要甘心的接受这个借贷者可能不会偿还，
要甘心接受这个借贷可能不会偿还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路加福音6:34-35，
因为在路加福音6:34-35，
主耶稣有同样的教导，
主耶稣有同样的教导，
你们若借给人，
你们若借给人，
指望从他收回，
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因为他恩待那蒙恩的和作恶的。
耶稣这个比喻的要点，
耶稣这个比喻的要点，
是针对于任何有需要的人，
是针对任何有需要的人，
门徒应该慷慨的乐意的给予，
门徒应该慷慨的乐意的比喻，
并不期待偿还，
并不期待的偿还，
这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
这个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
即使对待作恶的人也应当如此，
即使对待作恶的人也都是应当这样做的，
应当以善报恶，
应当以善报恶。
主耶稣最后的这个比喻，
主耶稣最后的这个的比喻，
是为以上所有的比喻做了一个摘要式的总结，
是为以上所有的比喻的一个的摘要式的总结。
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这个教导的实际应用，
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在这个教导的一些实际应用。
第一点就是离恶行善，以善报恶。
第一点就是离恶行善，以善报恶。
今天经文的重点，
今天经文的重点，
主耶稣所强调的一方面是以是不报复，
主耶稣所强调的一方面是不报复，
这是消极的离恶，
这个是消极的离恶。
另一方面是自我牺牲的给予，
另外一方面是自我牺牲的给予，
这是积极的行善，
这个是积极的行善。
离恶和行善是门徒应该活出的天国伦理规范，
离恶和行善是门徒应该活出的天国伦理规范。
但是主耶稣更加强调，
但主耶稣更加强调，
做门徒还要逐渐活出天国子民更高的义，
作门徒仲要逐渐活出天国子民的更高的义，
就是以善报恶，
就是以善报恶。
我们再将主耶稣的教训做一个总结，
我们再将主耶稣的教训做一个总结，
就是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就是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
要完全地舍弃自己的权利，
要完全舍弃自己的权利。
5:39，
五章三十九节，
有人打你的右脸，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这是门徒面对极端的侮辱要放弃报复，
这个是门徒面对极端的侮辱是要放弃报复的。
5:40，
五章四十节，
有人想要告你，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衣，
要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这是门徒面对敲诈勒索时要放弃财产，
这个是门徒要面对敲诈勒索的时候放弃财产。
41:
第四十一节，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你就同他走二里。
这是门徒在面对强权政治的时候要舍弃自我，
这个是门徒要面对强权政治要舍弃自我。
42:
第四十二节，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这是门徒要活出更高的义，就是以善报恶，
这个是门徒要活出更高的义，就是以善报恶。
看到以上的总结，
看到以上的总结，
我们不仅要问，
我们不禁就这么问了，
主耶稣为什么要对门徒有如此超越的要求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对门徒有这么超越的要求呢？
做门徒为什么要舍弃他们的权利呢？
做门徒为什么要舍弃他们的权利呢？
为什么要舍弃这些在世人眼里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权利呢？
为什么要舍弃这些在世人的眼里面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权利呢？
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门徒被拣选成为天国的子民，
门徒被拣选为天国的子民，
他们已经得偿属天国度的好东西，
他们已经得偿属天国度的好东西。
这一切的好东西都是门徒不配得到的恩典，
这一切的好东西都是门徒不配得到的恩典。
主耶稣的这个要求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你和我，
主耶稣的这个要求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你和我。
我们也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白白的恩典，
我们都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白白的恩典。
我们也应当如此对待那些不配的人，
我们都应当如此的对待那些不配的人。
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
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舍弃自己，
为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舍弃自我，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顺服圣经，顺服圣灵，
顺服圣经，顺服圣灵。
作为主的门徒，
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在实际应用这些教导时，
我们在实际应用这些教导的时候，
需要配合圣经中其他的教训，
不需要配合圣经中其他的教训，
也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也都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耶稣所举的四个例子，
耶稣所举的四个例子，
让我们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
让我们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
其实主耶稣并不是教导我们不负责任，
其实主耶稣呢并不是教导我们不负责任，
去助长邪恶，
去助长邪恶的。
例如看见别人受到攻击，
例如看见别人受到攻击，
受到迫害，
受到迫害，
我们就错误地引用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就错误引用主耶稣的吩咐，
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要与恶人作对，
因此我们就不做出任何的行动，
因此我们就不作出任何的行动了。
这种不负责任助长邪恶的思想，
这种不负责任助长邪恶的思想，
是极端地误用了主耶稣的教导，
是极端误用了主耶稣的教导。
主耶稣在这里教训门徒的重点，
主耶稣在这里教训门徒的重点，
并不是不要抵挡罪恶，
并不是不要抵挡罪恶，
而是不要关心门徒个人的受辱，
而是不要关心门徒个人的受辱，
不要为个人的受辱而辩护，
不要为个人的受辱而辩护，
不坚持个人的合法权利，
不坚持个人的合法权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耶稣的教导也提醒我们，
主耶稣的教导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要做的这一切，
我们要做的这些一切，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
是他的命令，
是他的命令。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6说，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6那里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他就赐给你们。
上帝的拣选是他恩典的开始，
上帝的拣选是他恩典的开始。
上帝不会叫我们靠自己达成这些事，
上帝不会叫我们靠自己达成这些事，
他只叫我们凭恩典成就这事，
他只叫我们是凭恩典成就这事。
而门徒舍己和背起十字架，
而门徒舍己和背起十字架，
是达成这件事的必经之路，
是达成这件事的必经之路。
最后，让我们同声诵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最后，让我们同声的诵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廿一到廿五节。
一起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
一起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洪恩，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洪恩，
感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感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主啊，
感谢你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好让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
好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
却单单为你而活，
却单单的为你而活。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白白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
我们心存感恩，
我们心存感恩。
主啊，
主啊，
我们愿意向前再跨越一步，
我们愿意向前再跨越一步，
愿意顺服你的命令，
愿意顺服你的命令，
愿意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你，
愿意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你，
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的好行为，
让更多的人藉着我们的好行为
认识你归向你，
认识你归向你。
愿主你的旨意成就，
愿主你的旨意成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够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地站在他荣光之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如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祝你耶和华的一路欢乐，为当初却开去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而来。